上次说到江北平用飞抓抓住了杨宗英，这飞抓呀是五把钢钩打成的，后边扯着一条九股拧成的红绒绳，抓扔出来是张着的，碰着东西往回一拽，这五把钩就往回一缩，越拉越紧。江北平的这飞抓还与众不同，别人都是败阵回身抓。什么叫败阵回身抓呀？江城打仗假装败了阵了，敌将一追回身一抓，江北平这个呢是错动回身抓。什么叫错动回身抓呀？他不用假装败阵，就在对面交战当中二马一错动的功夫，这抓就使上了，敌将防不胜防。这得要求使用飞抓的人十分熟练。今天把杨宗英给抓住了，江北平扯动红绒绳，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杨宗英给拽下马来。因为刚才江北平被杨宗英枪挑判假掏，脸上有点挂不住了。他想啊，我要能把你从马上抓下来，那我这个脸就算找回来了。你枪挑我的判假掏，我把你抓落下马。这姑娘是一个不甘示弱的个性，所以她要找回这个面子来。杨宗英呢更不愿意滚鞍落马呀，他抓住马鞍桥上的铁骨梁，心想我就不下去，看你怎么办。一条红绒绳抻得笔直，双方都使着劲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从旁边那树林子里头射出一支箭来，这是一支燕尾箭，这箭头啊就好像那燕子尾巴一样，两叉的。这支箭射得非常准呢、这个箭头正把那绒绳捧给错断了。这俩人毫无准备啊，正使着劲儿往后拽呢，绳子在当中就这么一被错断，两个人同时都失去了重心，咣当噗噗一块栽落马下。两个人同时要从地上抢先站起来的时候，就在江北平要起还没起来这个时候，从树林子里边飞驰出一匹桃红马。这匹马急如风快如梭，一眨没眨的功夫就马到跟前了。马上有一个人手使大刀，这人长得什么模样，因为这个马太快了都没看清楚，只看见刀光一闪，马到跟前。这个蒋北平心想，完了，我命休矣，这是宋将在这个地方设下的埋伏，我中了计了。就在这一瞬间的功夫，江北平对于这个死还都没有来得及考虑呢，他只好等待着这一刀下落。可是这匹马到了他的跟前之后，马上人突然一尺似江，这匹马前蹄一抬，蹄子落下来，突然马站住了。马上这个人把大刀往鞍桥上一挂，急急忙忙从马上腾跳下来，走到江北平的跟前，用手相搀。江小姐，你受惊了。江北平一看面前站的不是别人，正是穆桂英，宋朝的元帅。穆桂英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咱们说过，穆桂英昨天呢就跟孟良商量好了，要让孟良引战江北平到这五清山下。昨天孟良离开后帅堂之后，穆桂英亲自到五清山这一带观看地形，然后呢在今天派孟良出战之后，穆桂英与杨宗英另带了几名副将出西门，来到了五清山。到这之后看好了地形，把副将打发回去了，穆桂英自己在这等候着。穆桂英的意思是啊，让杨宗英在这儿等着，当江北平来到之后跟他单独比武，一定要把他胜了，但是又不准伤害他，必要之时我出来给你们两个人说媒。 杨宗英一听啊，元帅，这可不行，我怎么能要他一个辽邦女子呢？穆桂英说，宗英不要乱说，他们兄妹都是中原人，误入辽邦，本帅早已从暗探的口中得知此事，我们如若收复了江北平，使其作为内应，天门阵何愁不破呀？此事我已与八王、寇天官、杨元帅都商讨过了，你如若能把江北平收复过来，和江北平结成姻缘，算你立一大功。更何况从你夜渡辽营以来，江北平对你是颇有好感呐。让穆桂英说的杨宗英低头不语。其实啊，杨宗英对江北平把他们放出天门阵这件事儿也心怀感激，只是没敢想敌我能够接亲。今天让穆桂英这么一说，就好像是一张窗户纸噗的一声给捅了个窟窿，马上就看明白了。杨宗英心想，试试看吧。所以刚才杨宗英与江北平比武的时候，故意的手下留情，可是他没有想到江北平使出了走线飞抓，把他给抓住了。这个意外的事件使穆桂英在树林中是当机立断，他抽出了燕尾剑，射断红绒绳，故此这才催马出来。这阵穆桂英一搀扶江北平起来，江北平真是满面羞灿呐。这阵他知道，如果穆桂英手起刀落，他已是难逃活命了。可是穆桂英呢，不但不斩，反而下马搀扶，这倒反使江北平无地自容。江北平说，多谢元帅不斩落马之人。穆桂英说，江小姐，你的为人我早已十分钦佩，虽为女流，却是豁达大度，我出自敬慕之心，很想结识一下江小姐，让我们结为好友，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呢？江北平说，穆元帅，您的仁义待人已使我感动肺腑，只是当前宋辽交战，你我各为其主，怎么能说结识为友呢？穆桂英说，江小姐，据我所知，你兄妹原也是边关的宋朝臣民，也曾受过辽邦的欺凌，只是不知为什么投到了辽邦，反革击宋。嗨，穆元帅，您可真是知己知彼，说来这也是天意呀。我与家兄随师学艺之后，本想投军宋朝，可是到了易经关，不知为什么不留我的哥哥，我兄长在一怒之下便跟我投了辽邦，今天与您战场相逢，只恨相见太迟，如若宋辽两国干戈有日可止，我当拜会元帅。穆桂英说，江小姐，干戈化玉帛，狼烟化清风，这都是人力所为呀。江小姐，如有志于此，我还有句话想和小姐说，只是怕冒犯了小姐。江北平说，穆元帅，有话您请讲当面吧，何必过谦呢？穆桂英说，我说了之后你可别生气呀，您说吧，我听着。好，这个杨宗英说到这儿，他用手一指，杨宗英呢这个早从地下爬起来了，站在远处树林子边上，也没敢往前来，也没敢往远走，因为不知道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啊，站那儿听着。穆桂英说，这个杨宗英啊是杨家将之后，可称得起是将门虎子，武艺本领江小姐恐怕早已经知道了，那天晚上夜探辽营，还在江小姐的床底下隐宿了半夜，这也是宿世有缘呐。穆桂英说到这儿的功夫，江北平粉面低垂，脸红了。穆桂英说，江小姐，宗英
盗取您的绣花囊，并未加害于你，这是两军敌对交战当中没有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宗英为什么本可以杀死小姐，而他却没有杀呢？这里边除了他说的明人不做暗事之外，难道就再没有别的了吗？不知江小姐，你可曾想过没有？江北平听到这儿，连脖子都臊红了，更是无言答对。别看无言答对，这阵他对穆桂英的话听得可是非常认真，一个字儿都落不下。穆桂英这阵也看出江北平心灵深处的东西了，印证了自己的想法是能够兑现的，此事可行。所以说当一个元帅不容易呀，他不但要是一个军事家，还得是一个心理学家。尽管大宋朝还不见得有这个学科，但是这个内容已经存在了。穆桂英心想，此时我要乘胜进军。江小姐，我想宗英之所以该杀不杀，是他对你有情。而后来呢，在我探天门阵的时候，江小姐为我们引路，该拦不拦，更说明小姐对宗英也有意。今天你二人在树林之外，宗英他枪挑叛甲涛，不忍伤你，更看出他对小姐的思慕之心。而小姐你抖动飞抓，抓扯肩头，不愿害他，也看出小姐有怜惜之意呀。我看你二人双心相印，年貌相当，真乃是天配良缘呐。再者说，我们老杨家定亲可有个不定型的规矩，喜欢巾帼英雄，不大得意红粉佳人。江小姐真是一位打着灯笼无处找的女中豪杰，刚才这一根飞抓绳真的好比月下老的红线，只是无人从中点破，故此本帅发射一箭切断绒绳，想要从中作美。小姐如若答应喽，本帅这叫一箭定姻缘，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呢？江北平听完了穆桂英这一番话之后，只觉得脸发烧，耳发热，心脏跳动加快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。江北平心想，我怎么了？这心跳什么呀？江北平为什么心跳啊？这一点就连说书的本人也回答不上来，得去请问生理学家。穆桂英一看江北平难以启口，接着又说了，小姐，我这是不揣冒昧说了这么些话，不过此事绝不勉强，眼下还只是一厢情愿，如果小姐不乐意的话，就请上马转回天门镇，我绝不追赶你，如果你要乐意的话，就站在这儿别动了。江北平听完穆桂英这句话之后，心中暗想，我要站这儿不动，就好像我乐意了似的，我可不能站在这儿，我走，我马上就走，我立刻就走。可他想着走啊，这脚没动地方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叫自相矛盾。其实啊，还是不乐意走。穆桂英一看到这种局面，心里想，如今已是十有七八了。他看了看站在远处的杨宗英，向杨宗英使了个眼色，那意思是说，我该说的可都说完了，往下就看你的了。杨宗英站在那儿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。宗英心想，这怎么办呢？我说什么呀？穆桂英说，江小姐，你在这儿再深思熟虑一番，我先走了。说到这儿，穆桂英转身上马，一带思江。走了，这儿只剩下了姑娘江北平跟小将杨宗英， 两个人保持着一段距离，相对无言。一个是未经世事的黄花处女，一个是方道尘间的深山小老道，谁也想不出适当的语言来。这个僵持的局面怎么来打破呢？此时只听见旷野山林中野鸟鸣叫和远处传来的潺潺流水。杨宗英心想，看来今天不说话还不好办了，回去没法向元帅交代，怎么说呀？说什么呀？最好能有人交给我。杨宗英这儿着急呀，这阵儿还有个比杨宗英还着急的，谁呀？孟良。咱不说了吗？孟良把江北平引到这个武清山一带之后就没影了，他哪儿去了？他骑着马绕到丛林之中躲起来了。穆桂英说了，让他把江北平引到这儿之后就可以回去了，以后的事儿就不用管了。可这位孟良啊，爱管闲事儿，尤其今天这件事儿，他总担心杨宗英办不成，枉费了元帅的一片心机，所以他没回去，在密林深处隐蔽观看。他看到穆桂英见错红绒绳，劝说江北平的时候，孟良挺高兴，心想，哎，元帅倒是有本事，愣把那江北平给说得低头不语了。可看到穆桂英走后的时候，这两位站在那一不说话，这孟良可着了急了。孟良心想，宗英哎，这都到什么时候了，元帅把面条煮好了就等你下诏里了，你怎么站那冒傻气呀？要不然我出去替你说两句。孟良一想，不行，我要一出去，那江北平非吓跑了不可，更耽误事。孟良在那瞅着，杨宗英心中暗想，看来这事儿还得我先说话呀，找个什么话题呢？哎，他忽然想起来，刚才江北平抓他那个飞抓还在他这儿呢。穆桂英把这绒绳从中射断之后，飞抓那抓头还有一段绒绳在杨宗英手里呢。宗英心想，我把这抓头还给他。想到这儿，拿着这个飞抓头，杨宗英就走过来了，站在了江北平的面前。江小姐，这是你的飞抓，你这抓真好。杨宗英说完这句话之后，自个儿心里也琢磨，这什么词儿，这是哪也不挨打，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。江小姐，这抓物归原主，你收着吧。江北平伸手把这抓接过来了，他从自己的手腕子上把皮套一解，连着皮套的绒绳都解下来了，他这还有一半呢。江北平看了看这两截绒绳，一头拴着抓头，一头拴着皮套腕，他把这个带有皮套腕的这一截绒绳递过来了，这个给你吧。杨宗英一看，怎么给我？江北平举着这个皮套没言语，可把孟良在树林子里边给急坏。孟良心想，傻小子，接着那是定情之物，怎么认麻不懂啊？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杨宗英从江北平含羞的表情上和对他的称呼这个你字上，不知怎么感受到了一种什么东西，他忽然明白了，这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感情谈恋爱这学问从古至今都不用专门学习，往往到了时候是自悟自明，水到渠成啊。杨宗英伸手把这带皮草的细绒绳就接过来了。江小姐，谢谢你，辽邦请送是不义之事，我大宋将士必将大破天门阵，一举得胜，不过还要江小姐助我一臂之力，不知小姐能否？江北平说，你说呢？杨宗英说，我说小姐能。江北平说，杨将军， 让我助你一臂之力倒也可以，只是我有些担心呢。
啊，你担心什么呀？想我江北平乃是出身于边关村镇的乡野平民，比不得你们杨家将，乃是名门后裔，世代簪缨。我与你相识，门不当户不对呀，这是我第一个担心。
宗英说，小姐，这你说的哪里话来？小姐的武艺人品早已为我杨家将钦佩，此事就连我祖母佘太君都欣然乐意了。
孟良心想，会说会说，这两句说的还行。江北平说，杨将军，我江北平与哥哥江铎投身辽邦，与大宋作战，曾经用金陵雕屡伤宋将，又伤了宋军。我想一旦要归顺了宋营，我又怕宋营将士怀恨，又怕宋朝皇帝不容啊，到那个时候别把我弄得进而无路退而无门，这是我第二个忧虑。
哎，宗英说，小姐，穆元帅为小姐之事已经与杨元帅和八贤王都曾讲过，那八贤岁乃是大宋国朝的至近皇亲，亲临天敌，代天巡守，王爷点头了，就是皇帝也应该答应啊。再说小姐投辽事出有因，一旦归宋既往不咎，此事不必多虑。
江北平说，杨将军，如果我到访了天门镇，一旦宋胜辽败，投到宋营，我还担心你们得胜之时背信弃义，视我为降兵降将，更会担心你会不会忘却此时此景此心此情啊。
这小姐，这你尽管放心，我杨宗英乃是堂堂大丈夫，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绝不能做那种背信弃义之事。
江北平说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谁知道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？哪个又能给你担保呢？
宗英说，小姐，这那这让我怎么说呢？
孟良在树林子里边心想，嘿，宝贝儿，你给他对天明示啊，真笨。
你还别说，孟良想到这儿了，杨宗英也被逼到这儿。
宗英说，小姐，如果我杨宗英日后有背弃小姐之意也罢。
说的话，杨宗英看了看四野无人，扑通跪倒，我对天起誓，苍天有眼，神佛有灵，我杨宗英与江小姐在武清山下结为永好，若日后有背弃小姐之时，天诛地灭，死无葬身之地。
孟良在树林子里边一听，呵，这事可够重的啊，把命都压上了。
杨宗英这一名士可不得了了，古代人信迷信啊，起誓是最大的信义，就好像对天一起誓啊，这老天爷呀、就都给登上记了，你不兑现就得遭天报。大概后来这玩意儿越来越被证实不灵，所以到在20世纪的今天再没有起誓的了。
江北平一看杨宗英对天起誓，他赶紧走到跟前，伸手相搀，将军严重了，你快快起来。
宗英站起来之后，江小姐，我永不变心了，你呢？
江北平一听，哦，好吧，我也明示，扑通，
江北平也跪下了，苍天在上，弟子江北平在下，我与杨将军疆场皆为永好，日后若有一心，万劫不复，失手寸断。
孟良在旁边一听，哎呀，这个更厉害，这可是海誓山盟。
杨宗英说，江小姐，快快请起。
这阵江北平站起身来，宗英说，小姐，你我既已对天明誓，各诉忠心，此后怎么办呢？
江北平说，此后我回到天门镇里
就作为内应，天门镇里的事情时常暗自传递给你们，等候时机成熟，内外加工，一举而破。宗英说，小姐，我想咱们共同为宋氏尽忠，天门镇不破，咱们两个不团圆，你看怎么样？江北平脸一红，点了点头，好吧。宗英说，哎，江小姐，假如日后破天门镇的时候你哥哥江铎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还不好办吗？我劝他投降。哎，那他要不降呢？怎么会不降呢？那万一他至死不降呢？你怎么办？江北平说，万一我哥哥要至死不降，那我就一个人归宋。好，孟良一听，哎呀，还是两口子劲呐，这不吗？还没等怎么地呢，跟他哥哥分家了。孟良听到这儿只想笑，嘿嘿，这小两口的提心话都让我听到了。他张着个大嘴，自个儿偷着乐呢。偏巧这树林草丛当中啊，有一个小莽虫，噌，飞到孟良那鼻子眼里去了。孟良就觉得这鼻子眼一痒痒，啊切，打了个气氛。这一声把杨宗英吓一跳。谁？江北平说，啊，有人。孟良一听也着了急了，没人。这一喊没人，全露馅了。